闽南牧师著作《定解荒言》，经文抄经27章18节23节。雅各到他父亲那里说：“我父亲。”他说：“我在这里。”“我儿啊，你是谁？”雅各对他父亲说：“我是你的长子一遭，我依照你所吩咐我的行了。你起来坐着吃我的野味，好给我祝福。”医生对他就说：“我儿啊，你如何找得这么快？”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医生对雅各说：“我儿啊，你今前来，我摸摸你，知你真是我的儿子一遭不是。”雅各就挨近他父亲以撒，以撒对他说：“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以扫的手。”以撒就辨不出来，因为他手上有毛，像哥哥以扫的手一样，就给他祝福。做母亲的不但不教导儿子学习诚实，反倒帮助他撒谎行骗，而且是教导他骗自己的父亲，不是教导儿子撒谎，而且用山羊羔皮抱着雅各的受伤后进港的方法出。他一扫墓葬的时候，以为正是那个全身有毛的一扫，这位青年人雅各也就正服从这位野爱不明的母亲的制造，到父亲面前假装哥哥去骗住父亲所做的福。做母亲的不像母亲，做儿子的不像儿子，提起这件事来，这林正哭不得笑不得。夫妻父子中间这样撒谎行骗，更难怪社会间充满了欺骗的事，甚至是家庭中最黑暗，更难怪不认识神的人这么行邪僻了。在这段事实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雅各回到父亲说的话。当他假冒义嫂拿食物进到父亲面前来的时候，他父亲惊疑一扫打着怎么会回来的那样快？因而问他说：“我儿啊，如何找得这么快？”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明明是冒充伪造说谎欺骗，他告诉父亲说：“耶和华你的神是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说谎骗人也会利用神的名，这种做法真有效果。那位老年的父亲竟因信了他这个谎言受了的欺骗了。雅各一样的人在今天的教会里有多少呢？明明是冒充伪造撒谎欺骗，却告诉人说蒙了神的赐福，成了不正当的义女，为地业争欲而奔走，却告人说是蒙了神的先兆和差遣，用了种种卑鄙可耻的方法造出一些虚浮的成绩来，却告诉人说谁怎样行了大事，有指天意长达其事的做了几篇欺骗人的报告，告诉人说神这样彰显了他的荣耀，方中有体演出一道羞耻神败坏人的现象来，却告诉人说圣灵怎样做了奇妙的功。古时的一个雅各在神的朋友阿伯拉罕的儿子以扫的家中利用神的名撒谎行骗，今日许许多多像雅各一样的人在神的家中利用神的名作为其人，神的名受许多羞辱，教会受许多损害，这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教会的雅各撒谎欺骗父亲承认有罪，但那位因为贪之美味不亚分辨真伪的以扫也不能没有错处，他听出了雅各的声音与以扫不同，已经起了异性。他对雅各说：“我儿啊，你近前来，我摸摸你，知道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不是。”等到他摸着雅各手上的假冒以后，又说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以扫的手。既知声音是雅各的声音，为什么不想查问一下呢？如果以扫留意查问一下，是可以击破雅各的诡计，他的罪恶不至越演越重，并且消灭了家庭许多的纠纷祸患吗？可是这位老人竟是那样击破下代贪吃儿子的野味， 匆匆忙忙地吃了他喜欢吃的东西，吃过以后就给这个作为撒谎的儿子做了父。雅各承认不当撒谎欺骗父亲，可以撒能分辨也应当分辨，却不去分辨，以致这个狡诈的儿子得以存留他的乌谋，难道他就没有过失了吗？好人了质问我，以撒年纪已经老满，眼睛不能看见，雅各的健康和受伤的又挂上了羊羔皮，以撒摸摸他正好一早一样，有什么能怪着以撒去分辨呢？而且总是他想分辨，又有什么方法分辨呢？不能分辨吗？整个不能分辨吗？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以撒的手，这两句话不是以撒亲口说的？他既知道声音是雅各的声音，为什么不详细查问一下？雅各虽然狡诈，可是虚伪的行为总有破绽不行，他能方法将他的斤两和两只手假装像他哥哥一样，却不能改变他的声音，使他的父亲听不出来。如果雅各的声音与以扫的声音一样，或是雅各模仿他哥哥声音，模仿像真的一样，以致以撒听出来，那样我们就不能怪以撒了。如今雅各的声音既与以扫的声音不同，而且以撒也清清楚楚地听出来声音是雅各的声音，却不留意分辨，以撒的过失就在这里了。有人再要问我说，以撒有什么方法分辨呢？这个太容易了，他就需要对雅各说，去把你哥哥叫了来，不就可以把雅各的规则完全击破了吗？如果来的真是以扫，一定不难把雅各叫了来。如果这个人不敢叫兄弟，可是叫不了来，岂不就证明是冒充的了吗？作为的辛劳入职，欺骗人的人所做的事很少能没有破绽。正被欺的人心魔被某种事物所蒙蔽起来，一直失去了见的能力。以撒必是吃了这个亏，因为他贪吃儿子的野味，所以不要分别真假，一直受了雅各的欺骗。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是以扫的手，这已经是一件极可疑的事。有这个大疑点，以撒绝不当轻易为雅各作福，他应当吩咐这个假以扫去把兄弟叫了来。这一做，真假离世可以分辨清楚。那以撒因为忙着要吃儿子的野味，顾不得讲座，所以他的心里虽然疑惑这个来的人不一定是以撒，却不用心答应，结果就是雅各的骨肌的受，许多未来的纠纷也就从此生了。我们还能说以撒没有过失吗？世界上欺骗人的人实行骗术的时候，都是利用别人的弱点，对爱民的人就用征用诱惑他，对贪财的人就用金钱诱惑他，对好色的人就用信用诱惑他，有特别爱好的人就用他所喜爱的事物诱惑他。被欺骗的人如果没有弱点，没有所爱好的，本来很容易看出来那欺骗的人所有的破绽，不过因为他心魔被他所爱好的事物蒙蔽起来，以欺骗人的人所有的破绽虽然摆在他的面前，他也看不出来，于是欺骗人的人所用的诡计就得以成了。故事时候以撒是这样受了雅各的欺骗，今天许多信徒也是这样受了一些雅各的门徒的欺骗。不信的人受人的欺骗都是由于贪财好色，那些欺骗人的人明白一般人的心理，便利用财色的骄傲去欺骗人。真正信主的人虽然逃脱了这两种危险，却还有其他的弱点一直被人所承认，这是弱点的一样， 就是喜爱虚荣，又一样是感情太重，又有一样是妄想得到不劳而获的收成，不战而得的胜利。因为喜爱虚荣，所以阴间欺骗者对自己说上一套功利贪美的话，便再不想查验他们的真伪。正是一杀，因为贪取儿子的业为，不雅分别长子的真伪一般。真的也许多人受欺骗实在是自找，如果他们不曾喜爱虚荣的心，他们很容易看破那欺骗债的诡计。正因他们存了喜爱虚荣的心，他们不但不愿意那些欺骗者，而且愿意多与那些欺骗者亲近。因为那些欺骗者会恭维他们，会奉承他们，会称赞他们，会给他们一点虚荣，许多很好的教诲领袖，人用为人悔改诚信教导的假信徒，将教人都不口授实，便是吃了这个亏。那些假信徒所说的谎言，所做的恶事，本来有许多破绽，是明眼人一看就可以看出来的。不过那些喜爱虚荣的领袖们，欢迎听那些人所说的恭维贪美的话，不用这喜爱虚荣的心蒙蔽了他们的眼目，是他们看不来那些人的诡计，就是他们看出来也舍不得远离那些人，免得没有人恭维他们。这些人受欺骗还不是应当的吗？不过神的教诲亲自受了极大的悔身，这正是令人万分痛惜的事呢。感情太重也是许多热心的信徒受欺骗的一个原因。这些信徒因为热心爱神的缘故，故便很热烈的爱那些为神所供的人。爱神的仆人原是一件极好的事，不过他们不知道一些受欺骗人的人就利用人这种心理来施展他欺骗人手腕。他们假装很敬虔很热心，他们的嘴里说出许多冠冕堂皇的话语来，他们捏造一些不真实的见证，他们告诉人说神怎样赐福给他们和他所做的工。如果那些热心爱神的信徒用冷静的头脑详细观察一下他们的言语行为和见证，本可以看出许多破绽来。因为周围的人无论怎样聪明，都有破绽可寻。可是那些热心爱神的信徒，因为感情太重的缘故，不肯安静详细查考，就轻易的信他们的话，一直被他们利用，受了他们的欺骗。富于感情承认是一件好事，但只有感情却不用自食其力一下，总是容易受人欺骗。还有许多热心的信徒受欺骗，是由于他们妄想得到不劳而获的收成，不战而得的胜利。说世界人追求世界的财富，需要劳力出汗，殷勤做工，偏偏有许多人要想不劳力出汗，不殷勤做工，不能做到许多钱财。就是因为许多人成了这种侥幸心理，以致许多欺骗人的人就有了机会向人施行欺骗。他们告诉人说，说十块钱买一张彩票，不够半个月可以做到十万钱。告诉人说，那是1500块钱的运费，便可以得一个位置，每月领到800块钱的薪水。我告诉人说，交给他们200块钱的资本，他们可以使这个投资的人半年之内得到3000块钱的利息。我告诉人说，取300两银子放在甘露里，碾成了蛋以后，炉里的银子可以一生出用不完。我告诉人说，交给他们500块钱钞票，他们会用一种神的药水使白纸变成钞票，这500块钱变作50000块钱。这些骗术都是日本的可笑，实际上是小学生 也可以看出是不可靠的。科学一般人因为存了一种多心之福的心理，便信得骗术，一直给这些欺骗的人造了机会。骗人的固然可恶，被骗的人也不能不咎由自取。许多信徒在首领的赏侯上不是有这种情形了。首领的道子、得胜的人生、高尚的德行、伟大的爱心，都是需要从精心祈祷、信靠顺服、每日的战争、长期的试炼和多多少少眼泪和磨擦、打击苦难里出来的。许多信徒觉得走这条路太困苦、太艰难，他们希望不经过些，只走一条捷径便可以得这些好处。正如同上面我们所说，那些事的人向往不劳力出汗、不殷勤做工就得到地上的财富一般，有许多信徒存着这种侥幸的心理，就给一些欺骗人的人造了好机会。他们告诉人说，只要得到某种不错的经验，这几件便可以成为被圣灵充满的人，可以完成圣洁，可以有大能力为主怎样伟大的功劳，可以天天过着得胜的人生，可以终日充满了喜乐，再没有一件失恋痛苦。那存着侥幸的心的信徒，一听见这种侥幸，便认为这是他们求之不得的福气，因此赶快起来接受这种教训，追求这种经验。结果是什么？一种结果是叫许多人变成自欺的人，告诉人说他们是怎样被圣灵充满，怎样成了圣洁，怎样过得圣的生活，怎样充满了喜乐平安，是他们不见得比别人更好一点，他们的见证与他们的人生并不相符合。另外的一种结果是叫许多人走到自欺的地步，他们希望走这条捷径可以得到他们久已渴望得到好处，追究的些时候并没有得到他们所希望得到的。他们进食，他们祷告，他们忍罪，他们废寝忘食的去追求，但总没有得到，因而渐渐走到自暴自弃的地步。自然我们不能说领人走近的都是骗人的人，一些并不是欺骗人的，那是真诚热心的人，不过他们在熟练之上太优质、太缺少经验，他们还十分认识自己肉体中的软的，他们还为人经过熟练的战争，为人受过神的试验，他们在出蒙恩以后心中火热得很，他们弃绝了以前的恶行，他们的心热热的希望做完全人，他们以为事实就像他们的希望同样的简单，这种人的热情可敬。他们所讲的那种没有经验、不合真理的教训，却是许多人受了上文所说的损害。也就是因为有这种热心却没有知识的信徒讲了这种道理，才使那些欺骗人的人得利用欺骗人的方法，欺骗了许多追求在天路上走捷径的信徒。还有一些信徒受欺骗是因为他们贪谋得到特别的经验、特别的权柄，他们不知道他们每日所做的一些小本分、小事功在神面前都是伟大重要的，他们认为伟大重的事功是行其事、见神迹、一兵干鬼，并做许多别样超凡的事。这欺骗人的人就利用人们这种心理，捏造许多假见，告诉人说他们怎样见过耶稣，怎样行过许多奇事，怎样安守的人身上使人得到圣灵，怎样医好了多多少少的人的疾病。这些见证也许一部分是真的，但还有许多是有指天也、言过其实。正因为这些欺骗人的人会像雅各那样的将虚假的事说得像真的一样，再加上一些贪谋得到特别经验和权柄的人 因为日日的要吃这种熟龄的野味，便不加分辨真伪，进入受了欺骗了。这些欺骗人的人所以能施展他们的骗术，或者是由于多数的信徒有种种的点被他们所误解所利用，但另外一种重的原因就是他们为假托神的名和神的全能，他们怕他们所做假报告假见证不能出信于人，便告诉人说神现了大荣耀做了大事，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我遇见的好是会得着的，而出去不多些时候就得了业力回来，实施一个信不解的事，但言过假托神的全能，便是一个不能不信了。人所不能做的事，神还有不能做的吗？一是敬畏神的人，他信神的全能，他信神能做人所做不到的事，可惜他却无人料到他乃道德的儿子被假托神的全能欺骗他。因此那些敬畏神的人也就是这样受欺骗，被欺骗的人的人如果用普通的骗术来欺骗信徒，也许会被他们看破，也许被他们所注意，但以假托神全能便能使他们笃信不疑，而且他们因为敬畏神的缘故也就特别留意神的事，特别爱那些被神使的蒙神使的人，甚至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受了人的欺骗了。不过我也不能不因为有些假托神的权便不信神，却是师父给许多爱他的人接着他们行了大事，我们也不能为有欺骗人的人做假见证，也不信另外一些爱神的人所做的正见证。要紧的就是求神除去我们的绕缘，是那些欺骗人的人在我们身上无迹可寻。每逢听见人诉说神的全能、神的作为，不要轻信，也不要不信，只要用冷的心思慢慢观察、细细分辨，是那些欺骗人的人无从施展他们的骗术，好使神的名稍受一些羞辱，使神的孩子们稍受一些损害。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以撒的手。凭着这一件事实，以撒就不应当信雅各的话，跟以撒不但手上有毛，而且声音也该是以撒的声音。这里我们不是又可以得到一个宝贵教训吗？分析一个人是真是假，不可单看可信的那一方面，更要看可疑的那一方面。这不是说我们看人只看坏这一方面，不看好这一方面，那是说我们要分辨一个人的真假，应当在可疑的事上留意。说一个最亲近的比喻吧，我们用钞票的时候，如果这写的丝毫没有误会、没有折痕的钞票，能有多少张呢？我们不因为钞票上有了污点、油迹、折痕，或是被人划了字，便弃之不用他们。但如果我们看见一张真假可疑的钞票，便不可不注意那钞票的可疑之点。分辨假钞票不是看可信的一方面，那是看可疑的方面。假钞票不少的地方假真钞票，但有很少的几点与真钞票有分别。如果你只看它与真钞票相同的地方，会收进许许多多假钞票来，但你要留意那些可疑的地方，你便可以不受人欺骗了。说来也真稀奇，分辨真假钞票的时候，人都是注意那可疑的地方，但有许多人说我们看基督徒和一个传道人的真假，应当多看他的长处，这是这么糊涂的事呢？说真基督徒和真传道人也许都短处和弱点，正如真钞票的污点、油迹、折痕一般，我们不能用真钞票有污点、油迹、折痕便抛弃不用。照样，我们也不能因为真基督徒和真传道人有缺陷和弱点，便弃绝他们。不过，我们在分辨真假基督徒和真假传道人的时候，便需要注意那些可疑的地方，如同我们留意分辨真假钞票一样。 大多数的信徒都不能现着两种购物中，一种购物是中看人的短处，好像一个人只要有短处就不是真基督徒，不是真传道人。另外的一种错误就是中看人的长处，好像一个成基督徒的只要有长处便是真基督徒，一个传人只要有长处便是真传道人。照第一种看法，世上的基督徒和传道人简直就没有结构是真实的。到第二种看法，世上的基督徒和传道人简直就没有假的。这两种看法都有相当的错误。对正当的态度，乃是在高用人在七千户热点上要十分宽大，但在分面真伪上却一点不可放松，一点不可模糊。摸手上的毛在轻轻口中声音，二者有一样不对，不可轻易信他。从前我听一个人口中说金钱的话，我就认定他是金钱的人，听一个人做一段动情的见证，我就信他所做的见证是真实的。现在我读了雅各七篇父亲的记载，这等于我在各地多次目睹耳闻的事实，我便再不敢这样做了。现在我才知道说金钱话的人不都是金钱的人，因为有许多人口中所说的金钱的话不过金钱的观念。